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2月20日，神韵巡回艺术团于纽约无线电城又演出两场，再次以及独特的歌舞把深邃的5000年文明展现在舞台上，撼动了全场观众的心。兼有电影制片人、导演、演员、作家以及社会名流形象与演讲顾问等身份的九锡林恩格欧女士说，演出是悦人双目的文化飨宴，非常的壮观而独具匠心，创意非凡，真的是璀璨动人。我从中还了解到了现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令人喜爱而启发人心的演出。当我在看演出的时候，我的情绪也随之上下起伏，那种冲击直达心灵深处。意大利旅游局北美部部长里卡多·斯卡拉诺先生观看演出后盛赞神韵晚会是一个伟大的演出，演出真的非常震撼，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和了解不同的文化。斯特拉诺先生说，演出所表达的内涵非常令人深思，因为它让人意识到意志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方法。演出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深厚，我真的深受感动。那些色彩、那些服饰，还有那些非常非常专业的表演，真的是非常好。我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出。美国议会民主党俱乐部主席瑞内·考利莫女士说，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了，非常壮观。这演出是绝佳的制作，色彩缤纷壮观，场景天幕美妙，演出的主题令人叹为观止。她感叹道，我不知道有多久多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演出，神韵的演出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非凡。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兼容兼蓄的国度，我们纽约欢迎神韵演出，很高兴他们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我认为应该把这美好的讯息带到四面八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韩国首场圆满落幕，艺术名流赞叹，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神韵韩国首站圆满落幕，艺术名流赞叹。2010年2月18日晚10点，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亚洲首站韩国水源市京畿道文化殿堂的第二场演出，在全体观众起立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连日来通过口耳相传，包括当地政要、名流在内的各界观众争相一睹神韵的风采。水源市市长金荣熙先生观看了最后一场演出，演出结束时他以长时间站立鼓掌来表达对神韵的感激之情。如此有神韵的优秀演出在韩国真的很难见到，要是我们水源市的110万市民都看到，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快乐就好了。庄严华美的舞台，美丽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景，舞蹈演员们的舞姿，所有的这一切都那么美。神韵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 给了我一个了解中国的很好机会。著名油画家朴荣先生是韩国现代写生会长，大韩民国美术大展评审委员，曾荣获总统颁发的国民黄条勤政勋章。虽然今年已是第二次看神韵演出，他仍然惊讶于神韵的绝美，那种悠远温馨的远古气息，那春天百花争艳的春庄，夏季的湖泊草地，充满收获喜悦的秋季，这些即使去到中国也看不到的美景，都与舞蹈完美融合，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小提琴家伊池东山曾任韩国最著名的乐团首席小提琴手，他感慨自己搞音乐多年，可谓是经验丰富，当看神韵后才惊觉自己的渺小和神韵的伟大。我感到神韵神圣无比，而我所学所经历的一切变得那么渺小。神韵的中西方乐器协奏是如此的神圣和谐，让我敬仰无比。一切的一切都非常好，东西方乐器配合得很有立体感，这种难度很大的结合被神韵乐团演奏得如此和谐完美，令我震惊。韩国著名阿里朗管弦乐团团长吴芝满女士观看神韵首场演出后激动不已，这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演出，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有太多太多的感受，却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从神韵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神韵的技巧、服装、编导、舞台礼节等各方面都完美无瑕，这种传统舞蹈的艺术形式能很自然地跟世人沟通，歌词内涵和所表现的精神真是非常的好。神韵将西方乐器与东方乐器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境界，这是艺术的最高价值。全茂松教授是著名电视演员，也是京畿道倒立剧团团长，看神韵他深受感动。以前我很好奇天国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神韵把天国展现给了我，神韵把我带到了中国那些美丽的地方，还用反映孝道的故事把美德带进我内心，我看到了那些历尽困苦仍能挺立的真实的人物形象，让我重新思考佛陀的教诲。演出虽短，但我的心充满了美好的感觉，我已无法忘记今天的演出，我为神韵的一切喝彩。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张晓，女，今年23岁，湖南人，随父母在北京打工。2006年，在一异地亲戚引导下开始修炼大法，借助上常人网站收看《转法轮》等经书自学，但他对大法非常坚定。其父受中共媒体毒害，将他抱到派出所，想通过教育、感化、挽救来拯救女儿，结果张晓落入恶警之手后，辗转各处均惨遭迫害，几致精神失常，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被加期超过一个月。
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女大法弟子文慧英，2010年2月14日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据称，三个警察把她弄到医院时，文慧英已经奄奄一息，经几个小时抢救无效死亡。文慧英去世时，全身非常干瘦，她在协党监狱遭受迫害情况待查。文慧英多次遭受协党各级执法机关残忍迫害。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只剩一口气，被家人接回时头发脱落，全身浮肿，四肢麻木。第二次劳教期间，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体重由原来90多斤只剩下不足60斤。江苏省盐城市新兴镇72岁法轮功学员钱凤成被迫害，又家不能回。在2010年大年三十儿、大年初二，盐城市亭湖公安分局先锋派出所共4人上门骚扰。自1999年以来，老人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5-6次，为了所谓的转化，在洗脑班有半个月不让老人睡觉，整整靠了14天。后来将其劫持到洪泽湖监狱迫害4年。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陈文杰，原任广东省江门市统计局科长，曾以江门市优秀干部被选派到新会市思前镇挂职，因修炼法轮功，2001年5月被非法拘捕，2003年7月判刑10年，被送到阳江监狱迫害。与陈文杰一道被送到阳江监狱迫害的还有李静辉，李静辉被判刑6年。陈文杰与李静辉在阳江监狱互相鼓励，坚定大法，不向恶人妥协。因为抗议不公正对待，陈文杰和李静辉绝食抗议，为此受到了酷刑虐待，除了严管，还有狱警纵容犯人的吊飞机，由4个犯人分别抓住手和脚，面朝地下，离地面约10厘米，倒拖地从监区拖到工厂约1到2公里，由犯人架着，脚着地倒拖着跑，由此脚跟伤痕累累，地面血迹斑斑。奴役李静辉至刑满都不放弃信仰，为此一直受到跟踪。据闻现在深圳再次被抓入狱。为了分割陈文杰与李静辉，陈文杰被送到韶关监狱继续迫害，在狱中他采取绝食近800多天，人由140多斤激瘦到60多斤。
正月初五，河北遵化法轮功学员程艳双、马翠燕到新店子村讲真相，被村会计刘国增看见，并打电话纠集村书记张恩富和不明真相的民众20多人，绑架2名法轮功学员。程艳双被一村干部摁倒在地，腿被打得不能走路，马翠燕右脚被摔成粉碎性骨折。新店子镇派出所让村干部把他接回家，并扬言说这事儿不算完。过后，新店子镇政府、派出所、遵化市国保大队到2家抄走书籍、手机等。初六上午，新店子镇政府和派出所警察又把程艳双绑架到遵化市国保大队及洗脑班迫害。程艳双被迫害严重，现被送遵化市人民医院抢救，2名警察24小时监控。台湾小学生征文和大陆博士生论文。在台湾天国乐团里，有个年龄最小的成员叫陈友慧，才11岁，常常随着乐团游行好几个小时，可他从不觉得累。小友慧在台湾桃园县中坜市原生国民小学读5年级，他几乎每学期都是班上五育总成绩第一名。他写的一篇阅读心得比赛的征文获得同年级的第一名，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品学兼优的秘诀。他在文中写道，转法轮这本书是妈妈在我5岁时送给我的礼物，也是我第一本阅读没有注音的书，当时妈妈带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到现在我还是百看不厌，也不知阅读多少次了，但是每看一次总会有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地方，尤其让我在做人处事上更加懂得替人着想。妈妈说遇事要用真善忍3个字来衡量，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真就是要做真事做真人，善就是要对人慈悲善良，忍就是要包容忍耐能吃苦。我觉得忍字最不容易做好，小时候我很容易生气，班上男生偶尔欺负我，有一次还用扫把打我。学了转法轮之后，我从爱到老师那里告状，大声委屈地哭，到后来想到对方也许不是故意的，或许我上辈子欠人家的，于是就一笑了之，忍了下来。我发现当放下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后，不但心中十分坦然，对方没有再找我麻烦，反而在我提餐桶时主动来帮我。长大后我渐渐明白，碰到麻烦就是要提高心性的时候，记住真善人，事情就会变得单纯，麻烦常常变成好事。李老师在书中提到2句话，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学习到很多时候不能只想到自己，要考虑别人，所以在学校我乐于帮助同学， 对于同学心目中的麻烦人物，我总感觉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愿意自己功课差没人缘，所以我不会讨厌他们，有时愿意主动帮他们。李老师更提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理，我从中理解到高尚的道德标准内涵。书中每篇文章不但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都有帮助。每当在学校和同学发生矛盾时，我就想到书中的话，就此勉励自己，平稳自己的情绪。这本书让我从爱发脾气的小女生变得更温柔、懂事、体贴，让我每天快乐的学习，和人和平相处，真是一本值得更多人阅读的好书。读了小友会的读书心得，真叫人感慨，小小年纪竟然对心性有这么高的认识和实践，无疑他的健康成长和转法轮对他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才能这样考虑他人，体恤表现不够好的同学。当然，心胸宽敞又能克制自己的孩子，学习能不好吗？能不是快乐的吗？小友会照此发展下去，前途真是不可限量。感慨之余，也让人想起大陆的学生。中共在学生的课本或课外读物上，专门编上栽赃污蔑法轮功的东西，毒害孩子，从小就让孩子混淆了是非，甚至有因修炼法轮功或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退学的。不久前，明慧网上刊登了大陆一位博士生受迫害的文章，读后叫人心酸。这位博士生是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于亚欧。由于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致谢页》中写了一句真诚的话，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没有这正信力量的支撑，就没有这篇论文。结果他的毕业受到了多方干扰，原定于2010年2月4日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被强制取消，于亚欧本人被多次要求在论文中去掉这句话。于亚欧完全是按照写作毕业论文的规范来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的，而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没有这正信力量的支撑，就没有这篇论文这句话，说的也是真心话，并且不违反任何规定。2月6日，不法人员再次威逼于亚欧的老师，当着于亚欧及其父母与妻子的面提出于亚欧最后机会的三条路。一、去掉那句话，在答辩中不讲法轮大法，老师帮助你顺利答辩、毕业并拿到学位。二、自动退学、迁走户口。三、等着610来抓人。在谈话之初，老师还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让他一定要讲透彻，另一个电话说要让他好好说，注意保密。2月7日中午，于亚欧再次受到恐吓，即使你顺利答辩，学位委员会也不会以你练法轮功的理由而不让你通过的，而是会通过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从你的论文中挑出其他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不让你通过。这真是件令人感叹的事，那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怎么什么事儿都管？不客气地说，他们这些人能看懂人家写的博士论文吗？仅仅就因为博士生的一句真心话，就专门在他毕业时设卡，这是多么陛下的行为。陈友慧的妈妈自己就是个老师，也是个法轮功修炼者，自己感觉好才会放心让女儿学。小友慧看转法轮已经看了6年了，他受益有多大，在他自己的读书心得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于亚欧修炼法轮功也有11年了，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过中共的酷刑迫害。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读书读了10-20年，他自己能没有科学眼光吗？大陆和台湾一水之隔，却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台湾的一个小学生就能坦坦荡荡地写出自己的真心话与人分享，大陆的博士生仅仅因为一句真心话就要受到退学或抓人的待遇。 我华夏民族不能腾飞的原因在哪里呢？是谁在扼住我人民发声的咽喉？是谁在折断我雄鹰飞翔的翅膀？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3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相币成为收藏品。一位法轮功学员做小生意，到夜市摆地摊维持生计，每天准备500元的5元、10元的退档真相币找给顾客。一天，有一对母子到他那儿买东西，他找给他们10元一张写有法轮功真相的纸币。孩子看见钱上的字，当即要求再多换给几张。学员问这学生为什么，孩子回答说，现在学校这种真相币10元可换13元，同学们都在找这种钱作为珍贵的收藏品。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世人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了。明白真相传真相，命运多舛便通达。甘肃宁县和盛镇的李平，明白真相传递真相，现在已达小康生活水平，逢人便说，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李平现年51岁，曾经当过民办教师，摆过地摊，干过电工，但一事无成。特别是10年前开农用车时，他发生一起重大车祸，造成1死3伤，赔偿10几万元人民币，还蹲了2年监狱。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凄惨极了，想找根绳子一了百了。在这节骨眼上，一位亲戚修炼法轮功，给他送来了法轮功真相，并给他讲解了人生的真谛和因果，使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正确地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后来他与妻子二人到邻省的一个小镇办了一个小小的馒头店，起早贪黑的劳作，随之靠这小小的馒头竟赚了大钱。而今他不但还清了债务，修建起了新房，还花了5万元买下了私家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整天乐呵呵的，每天开着小车出去送馒头，或者在小店里迎送顾客。他总是跟客人聊天，让客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有很大的福报。他还给当地的某单位领导传去9瓶共产党及法轮功真相资料，这个领导因此明白真相，并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组织。领导特别给手下人吩咐，老李是个好人，以后不要为难他。今天李平再三拜托笔者通过明慧网以他的亲身经历奉告世人，千万不要听信中共恶党的谣言，不要断送自己和家人的美好前程。只有摆脱邪恶的党，退党退团退队，才能重获新生。还说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辽宁省兴城市旧门乡小学校长夏志秋遭恶报死亡。夏志秋，男，40多岁，任辽宁兴城市旧门乡小学校长。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此人卖力配合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在一次放学，夏志秋骑摩托车驮着媳妇儿回家，半路上摔倒在地， 正好一辆大货车路过，从他头上压过去，过路的人只听砰的一声，脑袋被压碎，只剩下一个身子。他媳妇被送医院抢救无效，十天后死亡。天津市武清区协党书记周景生遭恶报死亡。周景生，男，现年52岁，是天津市武清区徐官屯街马庄村原党支部书记。从1999年开始，周景生一直追随中共的黑指令，参与迫害法轮功，致使村中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他在生前曾担任过书记和村长的职务，在职期间跟着当地610人员、国保、国安、派出所公开迫害村中的法轮功学员，多次构陷法轮功学员，闯进法轮功学员家中抢夺法轮功书籍、光盘、电脑等私人物品。法轮功学员曾多次给周景生讲真相，被拒绝。2009年2月18日，周景生曾经缓解的疾病再次复发，经医院抢救无果后在家中死亡，终遭恶报，做了中共的殉葬品。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相信大法救命，福州女孩白血病痊愈。福州有位做生意的陈大姐，家境富裕，人到晚年本以为可以享清福，偏偏大儿子的独女在6岁时查出白血病，治了4年，变卖了家中的2套房子也没能治好，家人都绝望了。在快过虎年的大年25的时候，一天我因生意上的事儿找到他，看见他满脸愁容，便问起他的情况。他说起孙女的病情，泪如雨下，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抬回去吧，不要再浪费钱了，快过年了，全家抱头痛哭。听完陈姐的讲述，我想今天你碰到大法弟子，你可真幸运，我师父叫我来救你们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还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希望孙女也退队。临走时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回去对着孙女念，现在只有依靠大法了。过了2天时间，小女孩去检查，血液一切正常了，全家人现在是欢欢喜喜过大年了。还要了却女孩子的一个心愿，现在准备到香港迪斯尼去玩呢。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门分公司保安科长遭恶报脑溢血。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门分公司原保安科长秦建南，现年41岁，正当壮年，不久前突发脑溢血，现在医院抢救。据主治医生讲，即使性命能保，也只能终身卧床了。而秦建南正值壮年，身体其他功能均正常而得此疾病，医生也感到奇怪。秦建南在中建三局一公司金门分公司任保安科长期间，多次带领国保人员闯入大法弟子家进行迫害，先后导致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或死亡。秦建南家人讲，原来他在帮助恶党迫害大法弟子时，家人就多次劝他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他不听，结果现在遭报应了。
希望多多开善念处处在，大家一起来，希望永满怀，好话传千里，心中念着你，微笑见面礼。
2月13日至21日中国新年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除了每天在最著名的景点大三巴讲真相外，还用了5天的休息时间来到最热闹的市中心议事厅玫瑰堂前地劝三退。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客从写有“看酒瓶”“解体党文化”“天灭中共”“退党自救”等字样的横幅前经过，不断有游客了解真相，拿取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酒瓶共产党。了解真相后的大陆游客纷纷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等邪恶组织。澳洲悉尼华人在中国农历初八的夜幕降临之际，在悉尼市中心的主要街道开始了新年花灯大巡游。这是悉尼市政府第四次组织华人新年大游行，法轮功学员今年也是第四次参加。作为悉尼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团队伍，法轮功学员们展现的祥和与美好博得了民众的热烈欢迎，给悉尼民众带来了新年的衷心祝愿。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2月20日，美国纽约法拉盛的街头举行一年一度的新年游行，法轮功队伍一如既往，以其丰富多彩的队列给观看的民众送去了深深的祝福。气势非凡的天国乐团让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手持莲花的唐朝侍女款款而行，其后的彩龙和金狮、仙女散花、传统的七彩大灯笼、上书金色的法轮大法真善人，腰鼓队在法轮大法好的歌声中一路走来，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澳洲昆士兰表演艺术中心和布里斯本多元文化艺术中心，2月13日、14日首次举办多元文化活动。应邀参加本次活动的昆士兰法轮功学员赢得了各族裔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一位剧院设计师在折叠纸莲花时被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所吸引，并留下来学完功法。还有一名刚从英国抵达澳洲的男子，背在身上的行李都被卸下，就跟着学练起功法。中国新年的第一个周末，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景点迎来了很多中国大陆同胞，其中明真相的135位大陆游客选择三退。退党义工表示，星期日他们所带的报纸就凭共产党资料全部发光。来自北京的华先生接过真相资料，非常感动地对退党义工说，去年我们也是这个时候来的巴黎，也是你们在这儿一年了，你们还坚守在这儿，不求回报向大陆民众讲清真相，了不起，你们做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情，谢谢你们。与他同行的十几位都选择退出中共其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月19日在欧共体选定的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拉开帷幕，前来参观的人潮络绎不绝。画展自开幕以来，赢得当地不同阶层民众的高度评价和赞赏。丹麦第三大城市奥登塞市一年一度的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于中国新年期间2月12日至14日在奥登塞会议中心举办。丹麦法轮功学员已经是连续第3年参加这个博览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分享自己在修炼后在身体和精神上的亲身受益，受到人们的好评和欢迎。往年法轮大法展位都是由奥登塞本地西方学员单独筹办的，面对大量的参观者有些应接不暇。今年丹麦其他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也参与了该博览会，中西方学员共同配合，取得了好于往年的效果。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慧的文章，在繁忙中持之以恒做好三件事，过并业关中修自己， 我是99年农历四月初八，师尊华诞的这一天，正是走进大法中修炼的。得法前，全身哪个部位都有病，特别是坐骨神经痛，使我非常痛苦。走入修炼后不长时间，全身疼痛基本消失，但在03年上半年，腿病又犯了。我是一个菜农，家里有近3亩菜地，我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只能凭肩挑脚走去卖菜，一担菜少说也有150-160斤。我家离集市又远，又要挑着担过河上码头，丈夫又出去打工去了，没有帮手，自己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困难是相当大的。有一天夜里3点起床，提了满满一担豆角上集市去卖，走到半路上脚痛得很厉害，寸步难行，有几个熟人要抢着帮我挑，被我婉拒了。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个修炼人，遇到的这些磨难都是过关，我这些不舒服的反应只不过是师父给我承受之余的一点反应，必须得自己承受。就这样，我一步一拐的下坡上坡又下坡，硬是分2次把这些菜卖完了，到第二天才把暂时在家休息的女儿女婿叫来帮忙。从那天开始，我站不能站，坐不能坐，躺着睡觉都痛得不行，但每天照样夜里3点起床下地干活，到集市卖菜。有一天晚上我12点多才睡，1点多就起床，几担菜卖完回家已是下午4点多了，眼睛都睁不开了。刚躺下去10多分钟，邻居家电话机坏了，把我叫醒后再也没有睡，又下地干活去了，连续痛了40多天。我每天照样坚持做好3件事，只是练功没有盘腿，40天后基本上没有那么痛了。我慢慢地试着盘上去，而且不长时间我又能盘上1个小时了。后来我一个熟人跟我说，他一个亲戚也是我这个症状，到医院花了好几千块钱，最后还是残废了。感谢师父给了我重生，我也让我家人与周围人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前几年我随女儿到外地她开的店里帮忙，有一次身体不舒服，3天没吃东西，头很痛又发烧，但我每天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听师父讲法，给来女儿店里的顾客讲真相，劝3退。当我身体很难受的时候，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是住持正法的大法徒，尽管我有执着，也不允许任何生命来左右我，我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好多有缘人等着弟子去救度，我要为众生好好活着，请师父加持。到第4天早上起来，同样没吃东西，但感到全身轻飘飘的，浑身是劲，也让来自全国各地公司员工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抓紧所谓敏感日救人，中共邪党利用其篡政几十年来迫害民众的经验，以所谓的敏感日挑起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但是就是利用邪恶生命耍的这些花招，只能对常人管用，但对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不起作用。中共恶党暴政几十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生命，那些邪党贪官大肆敛财，不顾人民死活，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使上亿民众被邪恶的谎言欺骗。在大法弟子不断讲真相中，特别是9评集书出来之后，民众纷纷觉醒，并引发了几千万人的3退大潮。他能不敏感吗？他已经把自己带入了天天敏感的境地，这不正好给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创造了机会吗？因为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精进不停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没有什么敏感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因为我有这颗心，无论多忙，每天都坚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劝世人3退，天天坚持该贴的贴、该发的发、该讲的讲，用真相币也没有落下，甚至还把大法真相歌曲唱给世人听。我劝退的有公安局退休局长、 医院老院长、工商所老所长、派出所老所长、学校老校长等等协党党员和各行各业的很多众生。协党奥运前夕，最多的时候能劝退30几个，现在多的时候也能达到10几个人。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对着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有时在派出所旁边也要劝退几个，有人边开玩笑边当真的跟我说，这里是派出所，你不怕抓吗？我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我没犯法，凭什么抓我？因为我心里想的就是救人，所以我多次在敏感地点讲真相都比较顺利，修正一丝一念，用行动证实法。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我牢记师父教诲，用卖菜与很多人打交道的机会证实法，救度众生。我的儿女早已安家了，而且家庭都比较幸福，如果我是个常人，我根本不会那么辛苦去自己种菜卖菜为生，可以干点别的，甚至完全可以依赖丈夫和儿女来养我。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尊给的，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应该把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如果我换一个其他环境，就不能像卖菜那样持之以恒地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就这样，我利用卖菜的便利条件，一方面把大法的真相福音传给有缘人，一面想方设法种出使顾客满意的菜，而且卖菜从不短斤少两，有的老顾客甚至秤都不看，还有人非我的菜不买。正如有的顾客说，法轮功的菜成了品牌了。在卖菜过程中，时时告诫自己，处处都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上不和人家去争，碰到需要帮助的人立刻就去帮。有一次，一个中年男子买了别人的辣椒，不小心把塑料袋弄破了，我看到后连忙自己拿出一个袋子给他装好，他非常感激，说你为什么这样好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的师父叫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人，与人为善。他感到很吃惊，问我电视里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呢？于是我就给他讲自焚真相，还给他讲了文革、六四、反右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邪党的邪恶本质，并且把大法祛病健身见奇效红传世界，深受全世界欢迎，以及善恶有报的天理讲给了他。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提出他也要学。现在他虽然不太精进，但也看过了几遍转法轮，而且他自己和家人也三退了，要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不一一例举了。最后我真心的谢谢师父，谢谢资料点的同修，以及所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我一定更加精进不止，修去名利情，更加努力地学好法，修出更大的慈悲，更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新觉谈一个家庭资料点的成长过程。1998年11月30日，同事家儿子结婚，叫我去帮忙，在他家看到一本转法轮。我问他，你还看书呀？他说是气功书。当时我拿起来看了几页，就感觉有一种力量把我和书连在一起，爱不释手。我把转法轮请回家，用了3天3夜的时间把书看完，从此走上修炼的路。迫害开始了，好多大法学员被610的恶警绑架到洗脑班。一天下午，恶警敲我家门，我没给他们开，他们就从墙上跳进来。当时我又把屋门关上，他们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又凶起来威胁我。那时师父的新经文已发表1周年，我反复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反复地背着，1个多小时的周旋，我始终坚持正念，不向他们妥协。然后听到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回去， 因为他们是跳墙过来的，我家大门是反锁着的，他们求我说，大姨，你把门开开吧，让我们出去，别让我们再跳墙了。我看他们真可怜，我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好人。天安门自焚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又来我家，我告诉他们，练功是为了身体健康，怎么还去自焚呢？这不是假的吗？他们有的人认同了，后来他们又来两次，我都用修炼人慈悲的心态对待他们，以后他们就没有再来。2005年，我丈夫突然提出要给女儿买台电脑，还开玩笑地说，要给我买一台打印机，让我印资料。很快丈夫和女儿把电脑买回来了，而且真的买了一台小型惠普的一体复印机。我马上想到，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因为我们现的真相资料很少，连师父的后期讲法都是用手抄写的，周刊和真相资料都是外地同修从百里外背来的，所以师父利用这种形式让我做资料。新的电脑打印机摆在面前，我想马上投入做资料中，可是怎么做呢？我从来没有摸过这个东西呀。于是我请求师父加持，好在女儿多少懂得一点电脑知识，女儿虽然未修炼，但是非常支持我修炼。没等我提出让女儿帮忙，她主动提出帮忙，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啊。可是当时我们这里没有懂上网技术的同修，我女儿对电脑知识也不是那么精通，所以我家的电脑没有上网，我们用外地同修背来的小册子酒瓶拆开复印。当时我不知道有切纸刀和大的钉书器，我和女儿用小刀破纸，用针线装钉，我和女儿的手指都被刀子磨出了泡，但我一点也没有放弃。我知道有很多的不明真相的人在等着我的救度呢，但是我想这样下去也不行，于是我找到了协调人，协调人告诉我市场上有卖切纸刀和大钉书器的，他还给我从外地带来资料光盘，里面啥都有，师父讲法、酒瓶、各种小册子、各期周刊、周报，而且我还在市场上买了切纸刀和大钉书器。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不知不觉我的家庭资料点像种子一样悄悄开始萌芽了。我在学法做三件事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升华着，随着正法进程，真相资料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了。丈夫和姑爷因为工作都不在家，我和女儿每天都会做到很晚，一岁多的外孙也很乖，从来不捣乱，就这样顺利地持续了半年。可因为复印机小，使用量大，机子不能印了，于是拿到商家维修，很快商家给我换了一个新的机器。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可过了没多久又开始卡纸了，不能使了，又拿到商家去维修，到了那里人家找不出任何问题，拿回家又不能使，反复三次都是这样。我开始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在看师父讲法录像，师父讲到提高心性，师父说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师父还用杯子举例子，我恍然大悟，要提高心性就得多学法，有正念才能做好三件事，要多救度众生，真相资料也得跟上。而这台机子小，资料出得慢，还占用了我的学法练功的时间。这时我们县也开始有家庭资料点了，通过同修的介绍买了一台佳能4200打印机，可是到家一看只能连电脑用，不能复印。可我不会用电脑，只有女儿在家才能做资料，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做资料是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做资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明慧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写了同修们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做资料救度众生，同修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和姐姐同修商量，买一台自己专门用来做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并上网。姐姐知道了非常高兴，为了支持我还给我500块钱。正好姑爷回来了，也被我讲明白了，很支持大法，听说我要买笔记本电脑，说他的一个朋友卖电脑，今天就去给我买。我真正体会到 转法轮里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师父在帮助我。电脑买回来了，网也上上了，女儿按小册子上的地址上了明慧网，下载了一本从零开始建资料点的手册，遵照手册上的要求，女儿帮我重新安装了上明慧网必备的软件，我们的小资料点开始独立运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刚上的网，女儿对上网的技术不熟悉，我更是一窍不通，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女儿总是能迎刃而解，我知道是师父给她的智慧，是师父在帮助我。打印机4200也给我制造麻烦，陌生的机子我们使用不太好，灌墨的时候再打印连字和颜色全都没有了，然后又得清空墨盒，又重新再灌墨，很麻烦又很浪费墨和纸，有时还卡纸，怎么办？我没有了信心，想到了放弃。当天晚上打坐的时候，突然隐约看到一个小姑娘扎着两只小羊角辫，很悲伤的样子看着我，清楚思维打到我的脑子里，她就是那台4200打印机。师父在转法轮里告诉我们，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我想它也是生命，也可能是为法来的，不能让它失去机会。从那以后，我给它起了名字，和它沟通，我学法的时候念出声来让它也听，我还经常给它清洗，让它保持清洁，并上网查找有关4200打印机的维修小毛病，我和女儿自己解决。在做资料的时候，我用心去学技术，用修炼人救度众生的慈悲心去做，不懂的地方就问女儿。我从没摸过鼠标，后来学会了上网下载资料，在大纪元网上发表三退，我还学会了从网上下载护身符，然后编辑做出漂亮的护身符供同修讲真相使用。我还学会了制作真相币、光盘贴、真相粘贴等，基本上不在女儿的帮助下也能独立使用电脑和打印机了，是师父给了我无穷的智慧，谢谢师父。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心向内找的过程，随着正法的推进，我的这个小资料点资料做多了，接触的同修也多了，一到写档的敏感日子或有同修被迫害，我就一个念头反映出来，这几天注意点。有一次和我接触的同修被绑架了，我的人心又上来了，注意点，结果家人马上让我把做资料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过几天没事，刚拿回来又有同修告诉我说，被绑架的同修把他接触的同修都说出来了，这下怕心彻底反映出来，发正念也是带着怕心。又过两天，同修又告诉我说是谣传，没事了。通过这次教训，我开始调整自己，静下心来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明白了正念正行的法理，我开始向内找，作为一个新宇宙的神，主佛的弟子，我为什么害怕？我怕什么呢？怕自己受迫害，怕亲人受伤害，用人的思维，想怕家人不支持我，全是为我的私心。我的家人为什么害怕呢？是我先动心了，没有了正念，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是我在往下边推他们，也耽误了救度众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啊。从那次教训以后，我不再被常人心所带动，怕心一出来就马上清除它，否定它。奥运期间我没有动心，即使外边有社区的看守人员，我还是有条不紊地做我该做的三件事，正念正行。今年我现有一位和我有接触的协调人和其他的几位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我知道消息立刻向内找，多发正念，多做震慑邪恶营救同修的真相传单，没有了以前那样的怕心，照常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因为我正念足，家里人心也正起来，不但坚信大法，而且还支持我，帮助我做资料，我深深地感到正念的威力。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走过了这段修炼道路，以后我会继续多学法，把自己融于法中，不断精进 紧跟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是正方